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制作，云天河、浊酒、雪夜潇潇主播的东野圭吾作品《白金数据》第十八集。铃兰不时眨着眼睛，或是点着头，神乐注视着他，低声告诉他这些事。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毫不排斥把这些连智贺所长都不知道的事告诉铃兰。虽然毫无根据，但他确信他不会背叛自己。
是这样啊，任何人都不喜欢在别人的监视下过日子，所以我们要去他们的藏身处吗？
铃兰说道。就是这样。神乐靠在座椅上看着前方，这时他发现有一双眼睛从前方的座椅缝隙看着他们，是前排的乘客。也许是神乐说得太投入，不知不觉越说越大声了。那名乘客似乎为和神乐四目相接感到尴尬，立刻站了起来。神乐以为这个身穿西装年约40岁的男性乘客会向他抱怨，但他头也不回地走在通道上，在前面5排左右的座位坐了下来。
他可能觉得我们说话很吵。
铃兰压低声音说。我并不觉得刚才说话很大声。神乐偏着头。
年轻男女在后排座位窃窃私语，即使声音不是很大，也会在意的。他一定很羡慕我们。
但其实并不是别人以为的愉快旅行啊。
是吗？我很愉快啊，能够和你单独旅行，我很兴奋。既然机会难得，我们好好的乐在其中吧。
铃兰兴奋地说。是啊，如果太严肃反而会引人注意，也许必须假装成情侣享受小旅行。在车上卖便当的小姐推着推车走了过来，推车上放着便当和饮料。神乐叫住了卖便当的小姐。先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他问铃兰。
我都可以，你决定就好。
那我来看看。神乐向推车内张望。有釜饭便当可以吗？
好啊。
铃兰回答。神乐向卖便当的小姐点了2个釜饭便当和装在宝特瓶内的日本茶。卖便当的小姐看了一眼铃兰后说了价格。釜饭便当还热热的，神乐忍不住小声欢呼起来。这不是装出来的，他发现自己渐渐发自内心地享受这趟旅行，不由得偷偷苦笑起来。虽然空气清洁器和排烟机已经开到最大，但狭小的室内仍然烟雾弥漫，因为浅间吐烟的速度超过了净化的速度。
你差不多该节制一点吧，离开始营业只剩下30分钟了，如果店内仍然有烟味，会被讨厌香烟的客人抱怨的。
穿着黑色衬衫和牛仔裤的沼丸玲子在吧台内抱着双臂。
即使开始营业，也未必马上就会有客人上门，更何况有时候一整晚都没有一个客人。
浅间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想要叼在嘴上，但立刻被玲子抢走了。
你干嘛呀？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本店没有吸烟的许可证，如果客人去投诉店里有烟味，就会有很多麻烦事儿。如果你非抽烟不可，那就去其他店。
浅间撇着嘴。
我知道了啦，再让我抽最后一支。
不行。
玲子拿走了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浅间咂着嘴。
没有烟我根本没办法思考。
他面前的吧台上放着 NF13 的相关资料，这是户仓为他打印出来的。笔记本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画面太小，无法同时看好几份资料。浅间向来都习惯把资料摆在面前，俯瞰整体，寻找破案的关键。这种时候，他通常都会来这家店，朗德。原本是找完玲子的母亲开了这家只有吧台的酒吧，他只是偶尔来帮忙而已，但他母亲在10年前病倒了，他继承了这家最多只能容纳8名客人的小店。
既然不能抽烟，那只能喝酒了。给我波本酒，随便什么都好，要纯酒。
没关系吗？你等一下，不是还要回警视厅？
没关系，很多刑警都满身酒气。
是哦。
玲子应了一声，伸手拿酒柜上的野虎鸡酒瓶。
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你这样了，你已经几年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资料了。
因为最近我已经不是刑警了。
是啊，那你是什么呢？
算什么呢？硬要说的话，算是计算机的手下吧。按照计算机发出的指示行动，逮捕计算机预测的对象。我的上司一定觉得人类的经费比机器人便宜，所以才会用我们这些人。
玲子扑哧一声笑出来后，把纯酒的酒杯放在浅间面前。
机器人不会喝酒，也不会在酒吧发牢骚，那为什么现在又用以前的方式办案呢？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只是无法告诉你详细情况。算是我小小的反抗吧。
浅间把酒杯举到嘴边，嗅闻着独特的香气，喝了一口波本酒，觉得体温一下子上升了。他很希望这种刺激能够让脑细胞稍微活跃一些。朗德从晚上8点开始营业，在营业的5分钟前，浅间开始收拾吧台上的资料。他无意影响店里做生意，如果被突然闯入的客人看到资料也很不妙。他把资料收进皮包后，门打开了，但走进来的不是客人，而是护仓。
打扰了。
护仓打着招呼，在浅间旁边坐了下来。
上面那些人怎么样？有没有说我什么？
我说你要单独调查神乐的人际关系，所以目前股长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只是不知道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唉，因为一直找不到神乐的下落，上面的人很着急。
知不知道警察厅方面的动向如何？
护仓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消息完全封锁了，因为 NF13 而成立的3个共同搜查总部也呈现实质冻结状态，这种情况太异常了。
也就是说，警视厅内只有我们在侦查 NF13。
就是这样的。哎，浅间先生，这是威士忌吗？
是啊，你也喝点什么吧，今天晚上不会再回去了吧？
哦，那我要健力士啤酒。哎，浅间先生，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成果？
浅间撅起嘴摇了摇酒杯，杯子里的冰块发出了嘎啦嘎啦的声响。
我都快把资料看出洞了，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我觉得第一波侦查太粗糙了，没有认真在周边进行调查，所以没有任何目击证词，甚至不了解被害人的行踪。辖区警局和缉搜那些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玲子把装了黑啤酒的杯子放在吧台上，表面浮着一层绵密的啤酒泡。护仓津津有味地喝了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上的啤酒泡。
话不能这么说了，每一起事件都在被害人体内发现了精液，既然有凶手的 DNA， 接下来就只要等特检研的报告，这就是最近的侦查方针嘛。事实上也靠这种方法破了很多案，只要听到凶手留下了精液，辖区特警和缉搜当然不可能出动。
问题是特检研根本就不可靠，他们被引以为傲的 DNA 侦查系统摆了一刀，这下就没戏唱了。
浅间咬牙切齿地说完后，轻轻点了点头。
我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啊，怎么一回事啊？
凶手留下精液的理由。之前我一直认为凶手知道 DNA 侦查系统查不到的，所以就恣意逞欲，但也许有不同的意义。凶手一旦留下精液，警方就会大意，第一波调查不会太投入，导致凶手不仅躲过了 DNA 侦查系统，也顺利逃过了传统型的侦查网。
护仓拿着酒杯点了点头，
虽然很不甘心，但这番推理似乎很有道理啊。
既然这样，就只能等待凶手下一次犯案，无论如何有用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浅间拍了拍一旁的皮包。
啊，对了，我差点忘记了。
护仓把手伸进了西装的内侧口袋，拿出一张折成4折的纸。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发现了补充的资料，所以带来了，是有关在千柱新桥的堤防上发现的那具尸体的资料。
简简接过来后打开一看，上面是一张照片的复印件，照片拍摄了尸体的耳朵，还附有说明。
右侧耳朵有一小片烫伤的痕迹。哦，
浅间小声说道，耳垂稍微上方的部位的确有一片暗红色。因为死因很明确，被害人的头发也很长，所以验尸和解剖时并没有发现。送到遗体安置室后，有人发现了这个状况，左侧耳朵的损伤很严重，不知道是否有烫伤的痕迹。
耳朵烫伤吗？怎样才会烫伤耳朵？
哎，我在想，会不会是电谎器啊？护仓说，电子恍惚器不是会把电极加在耳朵上吗？浅间偏着头问，
是吗？
难道不是吗？
电谎器使用的是极其微弱的电流，应该不会烧焦皮肤。
是这样吗？
这是之前听沉迷于电谎器的高中生说的，虽然会有刺刺的触电感觉，但不会感到热。
啊，那应该就不是了。护仓失望地说，他原本可能对自己的观察很有自信。
可以插一句嘴吗？
玲子突然问道。浅间看着他的脸问，
什么事啊？
对不起，我虽然无意偷听你们的谈话，但声音还是传进耳朵里了。
没关系，我们不会在这里谈不能让你听到的事，而且也知道你的口风很紧，你想说什么？
玲子迟疑了一下，才终于开了口。
我最近听说电谎器烫伤耳朵的事儿。
浅间把身体转向他。
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最近，好像两三天前，听几个年轻的小姐聊天时提起的。
他们使用电谎器烫伤了吗？
玲子摇了摇头。
他们似乎也不是很了解状况，只是听说有奇怪的传闻。
传闻？
据说有方法可以增加电谎器的电流，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通常都是使用微弱的电流，但使用这种方法之后，电流就会变得很强，比以前的电谎器刺激好几倍，恍惚感也更强烈。只不过聊这件事的小姐并没有亲自体会过，所以使用这种加强版的电谎器会烫伤耳朵。
浅间再度看着照片，听玲子这么说完之后，觉得烫伤的痕迹的确有夹子的形状。
加强版的电谎器，
这名被害人是很乖巧的专科学校学生，不像是会玩电谎器的人，如果真的使用，不是被凶手怂恿，就是遭到逼迫。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使用电谎器上瘾的人。
果真如此的话，要如何锁定凶手？
浅间问。护仓皱着眉头，
问题就在这里，网络黑市到处可以买到电谎器，几乎不可能查到哪些人向业者购买。
浅间拿起杯子，但在端到嘴边之前看着玲子问，
聊这件事的小姐有没有看过加强版的电谎器？
正在洗杯子的玲子偏着头说，
听他们聊天的感觉好像也没见过，只是其中一个人从哪里听说的传闻。
所以说市面上很可能还没有很多。
啊，我上网查一下。护仓开始操作手机。护仓的手指迅速按着屏幕，但随即叹了一口气，似乎决定放弃了。找不到，我查了几个网站，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太有趣了。
浅间把波本酒一饮而尽，把空杯子放在吧台上。
如果凶手使用了连黑市上也没有的商品，那就是很大的线索。
要去秋叶原找找看吗？
不，去浅草桥。
浅间猛然站了起来。大约30分钟后，浅间和护仓出现在一栋老旧大楼的二楼。这个事务所挂着东京都安心生活研究所，这种好像中规中矩，但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的招牌。狭小的室内放着各种电子仪器和光学仪器。
太惊讶了，没想到浅间先生竟然知道超谎器的事。我想生活安全部和组织犯罪对策部的人都还不知道超谎器具体是什么东西。
说话时露出一口黄牙的是姓岩原的男人，他是这里的所长。这家事务所除了销售防盗用品以外，还接一些侦测窃听器和监视器的生意，但浅间掌握了线报，知道这里也贩卖一些违法的仪器。
这种仪器名叫超谎器吗？
啊，是超级电力恍惚器的简称，了无新意的名字。
哪里有卖这种名叫超谎器的仪器？你这里也可以买到吗？
颜元听了浅间的问话，用力摇着手说：
别乱说话，我只做正当生意，而且市面上并没有超谎器这种商品，是用普通的电谎器改造的。
加强电流吗？
简单的说就是那样，问题是没那么简单。因为电谎器本身就是很棘手的东西，毕竟是用电力刺激大脑，要加强电流，并不是加大电池或是增加电压就可以简单搞定，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才能改造。不要说外行人，就连专卖电谎器的业者也没办法轻易改造。
那谁可以改造？
简简问道。颜元笑了起来，抓着已经有点稀疏的头发。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以说任何人都没办法改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改造。
简简瞪着颜元的脸：
你在玩我吗？
我是实话实说，超谎器的传闻源自一封奇怪的可疑邮件，经营电谎器的业者都收到了那封邮件。邮件中提到，有人知道如何加强电谎器的功率，问业者愿不愿意购买。
寄件人是谁？
既然是可疑邮件，当然不知道寄件人是谁。在收到邮件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超谎器的传闻，也听说可能会导致耳朵烫伤，也就是说有业者向那个人购买了相关的改造法，所以我才说任何人都可以改造电谎器。
浅见和护仓互看了一眼后再度看向岩元：
你知道是哪家业者买的吗？
岩元抱着手臂缩着身体：
不知道，超谎器是相当危险的商品，可能会有人意外身亡，在了解会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之前，业者应该会隐瞒是自己经手的。
浅见点了点头，他认为很有可能。
谢谢，你的话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果知道有哪家业者经手超谎器，希望你通知我。
颜元舔了舔嘴唇说：
既然这样，你也透露一点消息给我，你在查这件事儿，是不是代表超谎器和某起命案有关？
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月前遭到杀害的女人很可能曾经使用过超谎器。
一个月前？那就太奇怪了。
为什么？
因为收到广告信函至今才3个星期，一个月前应该还没有超谎器，如果有的话，也不是业者改造的，而是寄可疑邮件的人改造的。